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再次能够来到主的圣所，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当然也有一批的人在线上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啊，今天继续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有关彼得前书的信息。今天的信息是的主题是蒙拣选者当存受苦的心智。啊，经文起自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圣经这样的一个记载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以罪断绝了，好叫你们不再随从从人的私意，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以下的光阴。因为你们过去随从教外人的心意，行邪淫、私意、醉酒、荒宴、狂淫和可憎拜偶像的事，都已经够了。他们必要向那位预备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账。因此那些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好使他们的肉体受了人要受的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圣经就读到这里。好，老师说一句话，我不是很喜欢讲有关受苦的信息，因为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呢，老师说一句话，自从信了耶稣基督到现在这么多年来，在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亲身的经历就是我过着那种快乐平安喜乐的生活，比起那些辛苦苦恼受苦的那个时间呢，是多很多的。但是呢今天我们是讲彼得前书，既然按照彼得前书讲，那我们就看到原来在初期的教会当中有许多的信徒都在受苦。当然了，我们讲受苦，每个人对受苦的定义也不同。有一些人觉得说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呢，一打开到他的橱，哇，好多衣服，太多的选择，也是很苦。这个他们也觉得苦。不过当然了，没有衣服穿那是更苦了。不过 每一个人每个时代的这个苦难不一样，但是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是呢，要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好，其实这段经文呢，就是要我们学习怎么样效法耶稣基督的受苦。好，所以在末世的世代里面呢，我们要来理解，好，什么叫做苦难？苦难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好，苦难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苦难不是神起初创造人的目的，好，不是，好。那苦难本身其实是一种刑罚，是一种合理，对罪合理的一种的刑罚。可是人犯罪之后，当神的救恩临到人之后，基督徒在面对罪恶的世界而受苦的时候呢，这个受苦本身就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意义。好，所以人犯罪之后呢，人基本上呢，就苦难就有三方面的意义。好，本来苦难不是上帝的意义，上帝创造人不是要人受苦。好，但是呢，人犯罪之后它就产生三种意义。第一，它是神的管教，就是我们人在最终享受的时候，上帝就给我们一些苦难，让我们醒悟过来说，哎呀，不得了，不行不行，要赶快悔改，这个就是神的管教，第二呢，就是神的考验，神要磨练我们，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前面上帝的带领，让我们面对生命的挑战、使命的挑战。所以呢，好像军训一样，为了要打美好的仗，所以呢，他们要这个军队的这些兵呢，要受过训练，让他们在战场上的时候呢，他们有足够的毅力跟战斗力来做得胜的这个考验。第三，当然就是神的赐福。其实呢，有些苦呢是上帝要给我们福气。当然了，如果我们从人生的角度来看，就是如果我们好好读书，读书也是蛮辛苦的，对不对？但读书本身你受了苦之后呢，哇，你读完了之后，你就能够得到很大的福气，对不对？那有一些人他生病进了医院，他进了医院之后呢，他遇到一个护士，结果他跟他护士结婚，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上帝有时候透过一些的苦难，把一些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这就是苦难的意义。那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来装备我们自己。 所以呢，我们说耶稣基督受苦是要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好像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一样。那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53:11的话，我们就能够理解。他圣经里面说，他受了生命之苦以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那我的义仆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称为义，他也必背负他们的罪孽。原来耶稣基督受苦，他知道他是有目的的，有意义的。他的受苦之后呢，千千万万的人就因此要得救，他为此就感觉到心满意足，因此他在苦难中能坚持到底，他有这样的心智。说白了一点，耶稣基督就是为了不要让罪再做我们人的主，所以呢，要让我们人能够断绝罪的权势，让罪不能掌权。所以耶稣基督说，他受苦是为此而受苦，他的心智能够坚持到底。那所以圣经说啊，因为他在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以罪就断绝了。所以耶稣受苦的心智，用最后一句话来形容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苦难中不向罪妥协的心智，就是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好，我们已经有了这方面，我们来问看一看，为什么蒙拣选者，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基督的苦难啊，受苦的心智呢？为什么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呢？这是圣经讲的啊，他说我们要同样的心智来装备我们自己，而且在苦难中不向罪妥协的心智，就是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那这个心智呢，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呢？在属灵生命上怎么样得到一些的操练呢？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不被罪辖制。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被罪恶所辖制。这个罪恶也可以讲是不被私意所辖制，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好叫你们不再随从人的私意啊，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以下的光阴。那好叫我们不再随从人的私意，人的私意，因为我们人呢，总是想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后现代人的一种思维，对不对？看我想要看的，做我想要看做的，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甚至有些人说，只要我不要对别人说的去伤害别人，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什么不可以？这是我个人作为人的一个权利。但是当我们有一颗为主受苦的心智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有一个，用一句话来讲，就是我们就能够有节制啊，有节制能够控制我们自己，不做那些我们私欲想做的事情。因为私欲想做的东西绝大多数都不好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呢？要有受苦的心智不要做那些我们喜欢做的事。我们要做什么呢？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有了一个节制的一个心智让我们等放下肉体的私欲，拒绝罪来管辖我们，那么我们就不会被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罪恶，比如说邪淫啊、私欲啊、醉酒啊、荒宴啊、狂饮啊等等来辖制我们，使我们的灵魂能够得到许多属灵的好处。所以这心智非常的重要。那所以不随从人的私意就是能够拒绝这些的罪恶。那为什么蒙拣选者当效法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呢？除了可以不被罪恶辖制呢，我们也可以顺从神的旨意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讲的我们不顺从人的私意，但是我们顺从神的旨意，在这个世上度以下的光阴。所以效法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可以让我们拒绝罪恶，顺从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呢是什么呢？
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说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我们的生活啊。很多时候我们想，哎呀，这个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哈。那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顺从神的旨意来过生活呢，就是顺从最基本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十诫。我曾经讲过十诫哈，用十坦崇拜讲十诫，十诫按照十诫啊来过生活，就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这就是我们顺从神的旨意而生活啊。就是敬拜独一真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发誓，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心等等。只要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过日子，圣经里面其实很多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内心里面就有充满着平安跟喜乐。有时候呢，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啊，变成说苦难已经不再是苦难了。因为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过生活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心灵就有平安。所以我们常说的，一个人如果作奸犯科的话哈，哇，就心里面整天提心吊胆，在活在这种不安全、不平安的这种生活当中。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上帝的事情呢，啊，不管我们面对任何的苦难、任何的困难，但是我们都坦然面对，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必然会赐福我们，我们的苦难是有意义的。好，第三，为什么蒙拣选者当效法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呢？因为当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不再重蹈覆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过去随从外教啊，随从外教外人的心意，去行邪淫啦、失意啦、醉酒啦、荒宴啦、狂淫啊，还有可憎拜偶像的事啊，他说这些事情都过去了。以前我们就是一种教外人的心意，但是现在不同啊，现在不同，现在我们已经有这个受苦的心智之后呢，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受苦呢，我们就不再重蹈覆辙。大家都知道啊，新加坡有一个黄丝带的运动。什么叫做黄丝带的运动呢？就是要给那些囚犯啊，犯作奸犯科，可能在这个牢里啊坐牢的人，有一个重新的机会。可是呢，大家知道吗？有一些人进监牢哈，就是进进出出啊。以前我们都听过很多的见证啊，这些见证就是告诉我们说，很多那些吸毒者啊，虽然他们啊坐牢之后啊在牢里面戒毒了啊，放出来之后不久，他又吸毒，又作奸犯科，又被抓，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啊！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啊遇到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啊，他才从此真正改过。然后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去进入监牢啊，进出监牢最少八次了啊。”有些人说十多次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人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罪性啊。如果不是我们能够信了主之后，对能够有一种为主受苦的心智，很多时候我们就进进出出，真的啊。当我们说，如果一个人生命当中他没有神，他认为说人死就如灯灭啊，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灵魂，那我何必这么辛苦的过日子呢？啊，我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咯，有什么好怕的啊？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一个没有啊死后没有盼望的人呢，基本上他们带着这就是这么消极的心思，所以他们继续犯罪，继续堕落。但是呢，当我们有了新的盼望，当我们有了永生，当我们知道人死了之后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呢，完全就不一样了。因此我们就能够忍受那种的试探，忍受那种的私欲的引诱，然后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这样过生活是有属灵的益处的。好，第四，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蒙拣选者当效法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呢？因为这样子我们能够坦然面对结果。坦然面对什么结果呢？两方面。第一，就是面对罪人的
回谤。圣经说，他们见你们不再与他们同奔那纵情放荡的路，就觉得奇怪，回谤你们。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验，就表示可能你从小都很乖了啊。那如果你从小不是很乖的人啊，你就可能就会有一些的经验。因为从小不是很乖的人，通常也有一群的朋友啊，这群朋友大多数也是不乖的朋友啊。当我们讲说哇，学校啊有霸凌，哇，我们都很担心，对不对？哇，霸凌是很不好的哈啊，特别是在校园里面哈。那我的日子就不一样哈，我在这个学校的时候，从来就不担心别人霸凌我们啊，因为我们就是霸凌别人的人哈。那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不是很乖的啊，不是很乖了，是根本是不乖的孩子啊。后来我信主了啊。我信主之后呢，我就说我不要了，我不要跟你们一起了，好，他们就怎么样？好，以前一起打架，现在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不要去打架了，不要去欺负人了，好，他们会怎么讲？他说：哇，你胆小啊，你没用啊，你急根啊，你啊，去讽刺你，好啊，很希望你能够继续跟他们一起。那时候我有抽烟，好啊，我就说哦，不要抽烟了。我要戒烟啊，他就每次拿那香烟来啦啊，去引诱你。那为什么他们应该说哇，看到你能够改邪归正了哈啊，能够要去改成这个做乖孩子了，应该是好事嘛，对不对？可是就是这样，人就是喜欢说哇，希望你能够跟他们一起同流合污。啊，当然了，我那样的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心智。没有这种属灵的心智，我们很容易就被引诱。所以面对他们的这种就是所谓的无形的压力了哈啊，不过我坚持，感谢主。好，后来呢我们也慢慢长大了啊，所以越长越大呢，就开始思想也不一样了啊。后来呢，我当然也带领了不少的啊这些朋友啊信了耶稣啊。像这回首当年，我们想说，哎，为什么啊？为什么你们看到我改的时候，你们还要这样子来讲啊？是因为我们觉得。本来我们这样做哦，大家很安心的咯。现在突然间看到你改了，我们也想改，但是我们又觉得我们改不了，所以我们就希望你不要改了，跟我们一起。这是这种心态。但是呢，当我们有这种效法耶稣基督受苦心智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坦然面对这个结果。我们知道有人会回谤我们，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住。然后第二。能够坦然面对我们的结果呢，第二呢，就是能够面对将来的审判，能够坦然面对将来的审判，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圣经说他们必要向那位预备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账。因此他说，那些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好使他们的肉体受了人要受的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着神活着。哎，先解释一下哈，因为大家可能就有一个死人也有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吗？其实不难解释了哈，因为这只是用词上的问题。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的意思呢，就是指那些生前听信福音现在死了的人的意思了哈。那些死人他们还没有死的时候，曾经有人传福音给他们。因为在当时初期教会的时候，其实呢信徒们对这种因为圣经还没有编成，还没有写成新约圣经，所以他们对那种我们信了主之后耶稣还没有再来我们就死了，那这些人怎么办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用担心这些人呢，虽然他肉身死了不过呢他的灵魂在上帝里面是得救的这个意思好，我们再回来。面对将来的审判，所以当我们有一颗受苦为基督受苦的心智或者效法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能坦然面对将来的审判 不管今天在世上我们受了多少的委屈，或者不管我们在世上我们曾经多么的风光，有一天我们一定来到上帝审判的台前。当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为我们所过去所做的来接受审判。因为耶稣说你们要为上帝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所以为了让我们在审判的台前我们不至于后悔，好，所以我们就要什么呢？要敬虔的来度日子。这也就是彼得前书一直所强调的。好，那我们做神喜欢的事，就是顺从神的旨意来度我们以下的光阴，按照十诫的要求我来过以下的光阴，我们就安心，面对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就是我们要向那位预备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账，我们能交得出。所以我们如果今生如果我们用一些手段，用一些权力去操纵，去诋毁，或者甚至呢去污蔑一些的人的话各位弟兄姊妹要小心哦。因为我们可能表面上看来我们赢了我们搞一些手段在公司里面结果呢就有一些人就被我们弄走了搞一些手段我们就我们大家这个巴嘎巴嘎好，我们讲就赢了，没有用的，在地上赢的是没有用的，因为只有来到天上，来到上帝的面前受上帝的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背后不良的动机都在上帝的面前完完全全的呈现出来，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吗？那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就算我们在这个公司也好，在家族里面那个也好，受了什么委屈不用担心因为有一天上帝一定会为我们伸冤，因为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上帝要给我们公义的冠冕。好，做一个结论，在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这些蒙神所拣选的人肯定不能避免要面对苦难，但是不要怕，要立定心志，好像当年耶稣为我们受苦一样的坚定的心志让我们不被情欲试探而犯罪，让我们能顺从神的旨意，按照十诫的要求来过生活，让我们能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活，不再回到过去没有信主的那种堕落的生活中，并且因为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能坦然面对将来的审判。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你的话常常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在世上我们生活，不管我们面对多少的委屈，不管我们面对多少的苦难，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当我们站在你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你一定会为我们伸冤。当然我们所受的苦难也因着我们的苦难使我们能够更知道如何拒绝私欲的引诱，使我们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面能够坚持到底，过一个神你所喜悦的生命。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最宝贵的名求的，阿门。